您好，朋友，本节目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听段子学书法，我们继续说书道段子。上次讲甲骨文背后的谜狂，是说甲骨文的形成特色是由其谜狂的思想信仰决定的。下来我们就走进了，探究一下其中的关键元素。真人是书法家吗？简单一些说，甲骨文的问题呢，关键是了解真人。他们是书法家吗？可以这样说吗？我们来看一看。这大约是非常神秘的一群人，古书里头竟然没有记载。那么第一个提出这个概念的是专家董作宾。董作宾在研究甲骨文的过程中间发现，其中有一些字符标明的是卜问命归之人，他就称他们为真人。这个甲骨文的真字样子很漂亮，很特别。有学者说它是由甲骨文的鼎，就是礼器的鼎子，借用变化而来的，所以是一个相当有分量的词汇。实质上呢，真人大多数出身于史官，是当时最有文化也最善于书写的人群，往往呢应该是巫史兼于一身这样一群特殊的人。董作宾将同一时期的一群真人称作真人集团，那么依据这个元素，他也划分了甲骨文的先后顺序。商代的占卜制度呢已经相当成熟，说明这个习俗有过长期的实践积累，而真人制度也是这样高度成熟。商代的真人据董作宾发现呢，竟然达到100多人，可以想象是一股强大的势力。那么真人与王权有着血缘关系，一定程度上呢就是造成了神权与王权的合一，真人是王的代理人，这也使得整个时代充斥着神学的味道。不过呢，神权与王权的关系是在变化中，实质上他们是一种博弈，二者经常有对抗，也正是这种对抗导致了商王朝的覆灭。关于真人的各种文化色彩，就决定了甲骨文书风中间的一些元素，包括他们的社会地位、职业色彩以及具体的人性，那么这些都需要大家去深入的具体的体会甲骨文作品。这儿有两种学术观点我们需要介绍一下。一种说呢，占卜操作的时候实质上是四种角色在运作。第一种呢是真人，他是问卜的。第二种呢是卜人，他是执行的。第三种呢叫占人，他是解释的，解释照之的意味。第四种是史，就是史官，他是记录的。那么也就是说，可能最后一种史才是书法家。不过这个问题呢，我们认为四种人实质上基本特色，尤其是思想方面的特色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可以泛泛的来理解真人这个概念。也就是说呢，广义的真人就是我们所说的执刀的书法家。另一种学术观点认为呢，商代的信仰是萨满教。我们不妨借着萨满的场景来理解一下真人的思想行为。萨满教呢，在远古的北方非常流传的广，在不同的人群中间传播，对于文化的影响极大。他的基本信仰是万物有灵， 就是万物都有灵魂，而且灵魂不死，永远寄托在一切的自然物上。所以他们崇拜自然，包括火呀、山呀、日月呀、风雨雷电，这些自然物都是崇拜对象，还包括动物，另外还包括自己的祖先。我们看到萨满教那种手舞足蹈的场景，可能与真人是完全类似的。神灵附体的商真人在解读这种召知的时候，可能就是采用说唱的方式来表达神灵的意志。另外，萨满还有占卜，也有求雨的活动，也有骨补，就是用骨头来补，这就和真人非常相似。所以有很多元素，我们就可以通过看到的具体的萨满教影像来想象一下真人书封背后的内幕。概括的来说的话，商代的真人群体他们的书封特色是两个方面。首先呢，就是象形色彩，书写甲骨文都是一种象形象意的图画，或者可以说像照之一般，就是龟甲上的裂纹，那个称照之。也许他们是在模仿这种裂纹，就是照之的形象在书写。然后书写呢，随意性很大，突出了实用性，另外也彰显了这种材料的色彩，还包括刀锋的味道。其次呢，显然他们也有形式美感的追求，那种古雅的风格、自然的布局、均衡的结体，很显然呢，这是一种非常成熟的书法。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分期。那么后来我们的书法风格随着历史经常在变化，这种情况在甲骨文中也是类似的。就是说呢，甲骨文的书风在统一中间有很大的起伏变化。董作宾把这种变化分成了五个时期，就是有五种典型类型的甲骨文。第一个时期呢，就是武丁盛世的甲骨文。他的书风呢，宏放雄伟，被称为是雄伟期。那么这个时期呢，非常有名。武丁在年轻时候被下放到民间，他发现了大批量的人才，而且他雄心壮志，就利用这些人，尤其是他有一个又漂亮又能干又能征善战的妻子叫妇好，也很有名。那么他们一起就征伐土方、鬼方、羌方、虎方等等，使得这种经济繁荣、生活安定、四方宾服，形成了一个盛世局面。盛世的社会色彩在真人的书写中间就必然反映出来，所以这个时期的书风就概括为雄伟的、豪迈的一种色彩，叫雄伟期。不过到了第二个时期呢，就是守城的几位贤君，他们坐守其城，他们承接了武丁时期的书风，但是很少有创新，也少了那种气势，所以这个时期称为谨斥期，谨慎而整饬的时期。第三个时期呢，就开始凋敝了，书风显得很幼稚、很错乱，这个时期被称为退靡期、退废靡离这样一种。第四期，他们又锐意复古，出现了中兴的气象，他们企图恢复武丁时期的雄风，但实质上很难做到。那么这就造成了一种尽俏的感觉，所以这个时期被称为尽俏期。第五个时期呢，经过努力， 有了像第二个时期，也就是守城期的一些色彩，但是缺乏那种雄姿，所以被称为严谨期。那么很显然，甲骨文在500年时间里和后代的书风一样，真人群体他们原始的宗教迷狂色彩之下，是随着世俗的风气在起伏变化。这一点来看，也非常像一个书家群体在历史上所具有的特色。我们在书法段子、碑帖段子里头讲过几个比较典型的甲骨文作品，譬如屠猪牛骨刻瓷，还有载沣古笔刻瓷等。联系这里我们介绍的思想信仰背景，大家就可以深入地理解一些甲骨文的特色与由来。甲骨文呢，看似简单，实则极难。难就难在要写出那种原始宗教的感觉来。所以大量的真正写甲骨文书法的都是研究专家，因为他们有深刻的理解。那么这个问题上，也希望真正有兴趣的朋友们多多的理解感悟。好，听段子学书法，我们下次再见。